今日嘅讲题叫做《道成肉身嘅现代意义》，我哋好高兴咧邀请到已经道成肉身成为咗爸爸，听讲做爸爸都好似道成肉身咁嘅，做父母咁咧，陈乐宽宣教士家庭咧，咁今日有佢太太荣文啦，同埋佢仔仔礼顺都喺嚟当中，我哋先欢迎佢哋好嘛？咁我哋舊年同今年嘅年頭咧，都有去澳門嗰度去參與慈愛家庭嘅一啲聚會，同埋有啲交流，同埋有少少參與咧去服侍。我睇翻網上嘅資料咧，佢哋2020年一月咧就已經出發噶啦。咁咧就我為到佢哋嘅擺相啦，要雖然香港同澳門都好近但係好唔同嘅第一個不同就是太太榮文在那邊是應該是沒有工作簽證的，是吧？一份人工。但是不單止是這樣，兒子過去澳門是成為了外國學生，要給外國學生的價錢 是高過香港所有的中小學的，好像接近大學的收費。很感恩，但他們這樣都願意去我哋間唔中都去澳門啦嚇，咁佢哋去澳門就唔係去玩，佢哋真係去參與侍奉，到依家都四年幾。咁我哋恭敬嘅將時間交俾陳樂寬傳道啊！
各位啟福堂弟兄姊妹，主內平安。我多謝咧牧師啱啱嘅介紹，同埋咧一個好感動、好感動嘅試過敬拜，然後我感受到聖靈在我們的當中裡面去自由的運行，感動人心。在開始講到之前，我想藉這個機會去代表澳門播道會慈愛家庭聚會和弟兄姊妹說一聲的感謝，很多謝教會對我們也對我們一家那份的支持。剛剛牧師都提到更加兩次親身來到澳門和我們去認識和交流，這個是今年年初的時候教会来到探访我们的时候的照片。记得当时我们还在思考教会这些漏水的问题。牧师也在我们当中里面去证道。我们现在已经多谢大家我们祈祷啦、代祷啦，上主都为我们预备了一个更加合适的地方。我们呢已经不需要再去担惊受怕，究竟会不会落雨，会不会有什么渗水问题引致到聚会不能够进行。因为上年的时候我们曾经试过教会呢好像水母间一样。咁更加係一個免費嘅水母間喺教會裏上演，咁就四分之三嘅教會嘅場地都被水去浸過咗咁樣，咁甚至乎聚會都曾經要去一個好，即係去到呢一間房，全部人咧喺一間我哋一間細啲嘅房裏面咧去聚會，因為呢度咧係唯一冇浸水嘅地方咁樣。咁感恩啦，而家咧我哋已經搬咗去咧另一個嘅地方裏面去聚會啦，咁樣係啦，咁好感恩啦，原來咧上主早有預備啊，今年咧好特別。我哋咧經過咗幾場嘅黑雨、連場嘅暴雨嘅時候，甚至咧喺早一段嘅時間已經咧俾我哋意識得到，原來教會有啲嘅情況，我哋需要咧去思考一啲應對嘅方案。牧師咧俾我一個題目啊，知道咧今日係教會嘅一個關愛雙週。當我收到題目嘅時候咧，我心裏面就去思考啊，有啲乜嘢咧會推動我哋咁樣去做咧？點解我哋咧會去關心身邊嘅人？點解咧？我哋會關心，甚至乎係世界各地唔同宣教工場裏面嘅人，唔單止佢弟兄姊妹，更加係嗰啲未得聞福音嘅人，有啲咩會推動我哋咁樣去做嘅咧？因為呢個社會咧唔係咁樣同我哋講噶嘛，呢個社會咧教導我哋一件事，或者咧社會裏面咧比較多嘅價值觀就係講緊咧國家自掃門前雪，係咪啊？我哋咧去諗自己嘅權益，諗自己咧究竟有冇啲咩嘅得著？我哋咧好少會去諗，究竟咧我哋身邊嘅人，究竟佢哋發生有啲咩事，我哋點去關心佢哋？但係咧好特別喎，喺教會嘅裏面咧，卻係我哋咧會去好願意去關心身邊嘅人，關心咧世界各地唔同地方佢哋嘅需要。我就喺度諗啊，究竟有啲乜嘢推動我哋咁樣去做咧？咁我就諗起咧今日呢段嘅經文。特別咧，裡面提到各人咧，不要單顧自己嘅事，亦都要去顧別人嘅事。 所以今天带来一个分享题目，就是道成肉身的现代意义。道成肉身是我们基督徒成日都讲的说话来的，是不是？我们在教会里面成日都会提到、道成肉身，通常我们用来形容耶稣那份的降生，所以这份道成肉身的爱。但是究竟我们又是不是真的明白基督这份道成肉身的爱今天为我们带来一些什么的意义呢？今天我想藉着腓立比书的经文再跟大家一起去深入去思考，究竟这一份道成肉身的爱对于我们今天我们这一代的信徒有什么的意义。我们一起来祈祷先。主耶稣基督，我们去满心感谢你，如果不是你先去爱我们，我们不懂得怎样去爱身边的人。如果不是你先去爱我们，你用你的生命，用你的降生去挽回我们的罪，我们不能够重建和上帝的关系。主啊，愿你去帮助我们今天藉着腓立比书的经文，我们再一次去思想，我们再一次去深入 去体会基督你这份道成肉身的爱，让我们去明白圣经的真理，让我们去懂得怎样去践行你给我们的吩咐。我们这样祈祷交托奉主名求，阿们。在澳门白鸽巢公园附近有一个很不起眼的地方，不起眼的意思是因为它是一个洼地来的，是一个凹了下去的地方。在这个白鸽巢公园隔离这个地方有一座这样的教堂，是一间现在是圣公会的玛丽逊堂，它坐落在隔离这个地方，就是一个基督教坟场的入口的地方。那里这间教会有这间教堂有什么特别呢？这间教堂如果在历史上去讲的话，其实它可以说是我们华人地方第一间的基督徒基督教新教的教会教堂来的。但是我们今天去提到澳门的教堂最早期的教堂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都不会想起这一间，甚至乎刚刚提到这间是圣公会的教堂，圣公会自己都不会提这间是最早期最初期的教堂，我们会想起其他可能比较早期一些的教堂。这样这间教堂有两个的特点，第一个就是大家会见到，可能有时候我们都会去澳门旅行或者去见过一些的教堂，有两个的特点。第一个就是它是特别小的，小到什么地步呢？这张照片是我站在那个门口那里拍进去里面的，大家会看到其实里面的凳很少。我相信启福堂这个礼堂都比起这间教堂大，大得多。这间教堂可能大约是容纳到三四十人左右的，一间很小很小的教堂。刚刚提到这间教堂虽然它是历史上最早的教堂，但是大家却是不会这样去认为。什么原因呢？这个跟它的落成很有关系。刚刚提到这间教堂它的位处的地方是在哪里？坟场的入口处。大家会估到这间教堂起初起来的时候有什么作用？安息礼拜。是的，这间教堂为什么不会这样去认为它是最早期的教堂呢？因为这间教堂本身兴建的时候它不是为了做崇拜。这间教堂主要就是在坟场里面有些基督徒需要落葬的时候在这个地方做一个安息的礼拜。所以当时这间教堂落成去启用的时候，不会想着有很多的人需要使用，不需要经常频密地使用这间教堂。所以当我们去想起最早期的教堂的时候，我们不会想起这一间。其次就是大家见不见到它后面的窗花有什么特别啊？我们经常都在教堂里面看到有这些马赛克的窗花的，是不是？这间教堂的窗花有一个比较平常的事，但它在这个十字架 的当中里面更加有一本的圣经，里面写着太初有道四个字。这个是这间教堂第二个的特点，就是 去纪念马礼逊牧师其中一个来华的时候很重要的一个的事迹，就是他翻译了第一本的中文的圣经，以至我们今天我们的华人可以 去看到中文的圣经。当然马礼逊牧师当时翻译的就不是我们今天所看的和合本的圣经，当时马礼逊牧师所翻译的叫做神天圣书。大家会不会看到呢？这里我现在上网其实会有些人已经将这本的书叫做当时的时候是清朝，清朝的时候有一个的条例很特别，如果 要翻译这本的圣经的话，马礼逊牧师需要去学习中文，但是却是根据当时的律例来说，其实他们西人是不能够学习华文的，因为如果他这样去做的话，教马礼逊牧师即是西人本身就不会有什么大的影响的，最多都是被驱逐离开中国的，但是教他华文的那个华人就出事了，因为根据律例来大清律例来讲的话，是需要判处死刑。但是我感恩上帝去预备马礼逊牧师心里面有一个这样的感动，因为很相信当我们能够这样去看圣经的时候，华人需要有自己的圣经才能够更加准确更加深入去认识我们这位的神。上帝早有去预备，就是他在英国的时候，当马礼逊牧师仍然在自己的地方的时候，已经预备了一位在英国居住的华人教他中文，以至马礼逊牧师可以来到中国的时候继续去将他学习到的华文去翻译圣经，成为了第一本这本的中文圣经神天圣书。我们很难想象当时要面对多大的困难。我除了在慈爱家庭服侍之外，我都在澳门有一个学生的团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接触一些中小学生，现在中小学生都会学习文言文，可能我们小的时候都会学习。他们一见到文言文其实就牙痛的声音。因为看文言文觉得很困难，好像都不知道他在说什么。我们可以想象我们一班的华人去学习文言文都有这么大的困难，更加是当时一个的西人用英文用拼音去学习文言文有多么困难，更加不要说将这个的圣经去翻译成为中文，我们很难想象究竟有多么的困难。而且我很喜欢这间教堂这个的窗花，如果你有时间的话都可以来到澳门的话，可以尝试一下来这间教堂那里 去灵修去默想，我都很喜欢去这间教堂坐下。因为当特别是朝头早的时候，太阳透过这个窗花射入来教堂，这个窗花的图案就会投影了在教堂的前方的位置。随着时间的转移，当你在教堂里面坐一段的时间，随着时间转移，太阳慢慢的移动，你会见到这个窗花的图案在教堂的前方那里去移动。有一次我里面去灵修的时候，我心里面很感动，我见到的仿佛就好像上帝话给我们知道，这个的道是在人间的当中，这个的道透过阳光射入来这个大地上面，就好像道在这个地方里面去行走，仿佛好像又见到今天的题目一样，一份道成肉身的爱就是这样去呈现在我们人的当中。弟兄姊妹，道成肉身不是一个虚无缥缈的说话，而是一个已成就的事实。道成肉身是一个已成就的事实。当然道成肉身不单只是说一个窗花投影下来地上面一个 的场景。今天我们一起去阅读经文，再去思考有什么深入的意义。我们一起先去看第一到四节，我们一起先去读这段的经文，准备一二三。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要全心谦卑，各人看别人比自己强，各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这里我给了一个题目，就是谦卑的功课。当我们去思考我们有什么推动我们要去关心我们自身以外的事情的时候，第一样我们要学习一个谦卑的态度。我们先看第一到第二节，保罗在这里提醒信徒我们要有一个合一的心。他里面讲到，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保罗接连用了四个对等的事例去提醒信徒，在这些事情上面我们要心存合一的心。他提到在基督里面的劝勉，爱心的安慰，圣灵里面的交通， 心里面的慈悲怜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呢，这四件事有什么的共通点啊？他们是好的事情还是一些不好的事情来的？都是一些好的事情来的，是不是？大家都会发现得到这四个呢其实都是很好的事情来的，我们都很想很乐意在我们的身上，在我们的弟兄姊妹身上见到的事情。但是经文说，即使是一些大家都看为美善的事，其实大家可能的看法、心里面的想法都会有不同。以至里面他提到，我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我们要有共同的目标，有一样的爱心，也都要有一个相同的情感和一致的想法，这样就很困难。例如我们用传福音做一个例子，我相信我们在教会的信徒，我们都会相信，我们都会认为传福音是大家，即是我们都需要去共同拥抱的一个好的事情。但是当我们去讲到，仔细去讲到究竟传福音的目标、传福音的做法，传福音我们需要一起 去同一件事去做的时候，可能就很不容易。但是保罗却是特意去提醒我们，我们在这些方面里面都要去相同。更加是我们教会不单止只是我们自己一个去做，我们要跟身边的弟兄姊妹一起去合作配搭去做这件事情，可能就更加的不容易。可能一对的夫妇，我们要去做一些大家都认为是对的事，可能都未必那么容易。譬如可能我们都会认为子女要有一些好的教育，可能这些我们作为父母，可能我们心里面都会认同。但是当我们去想到怎样去接受教育呢，有些什么方式的时候，可能就有很多的不同的意见，甚至乎有时候听一些夫妇去讲，可能甚至乎会产生一些争论。更加保罗的要求不是说一个的家庭，不是说一对的夫妇自己去做，更加是我们要跟身边的弟兄姊妹一起去做这件事情，里面我们牵涉了很多很多的家庭。除了我们要自己去做，更加要配合身边弟兄姊妹一起去做，这样可能更加去难做到。可能看这段经文的时候你觉得很多的困难，但是既然圣经去讲的话，认为是好的事，可能我们都会有不同的意见。做多少呢？怎样去做呢？谁去做呢？可能很多教会在执行上面就会有很多的不同的想法，有很多不同的拗撬在当中。即使大家有共同的目标，但是在执行上面都可以出现很大的分歧。更加何况就是不是所有的事情我们都能够达成共识，可能有更多的我们可能未必有共同的想法。这个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用腓立比自己教会做一个例子，为什么去思想一下，为什么保罗会这样去提这些说话呢？在今天所看的经文，第二章的经文前的一章，第一章里面15-18节，里面讲到腓立比教会一些情况。他讲到教会里面有一些人传基督是出于一些嫉妒纷争，也有一些是出于好意，有一些人是出于爱心，知道是为了辨明福音而去设立的。有一些传基督是为了去结党，他们不诚实，意思是希望加增保罗受捆锁那份的苦楚，这又何妨呢？还要欢喜。传福音是教会和基督徒要需要做的，我想都没什么人会反对。但是在腓立比书第一章里面就提到了，在他们的教会里面发生了一些事情。我们在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知道最少有两批不同的人。有一批的人，他们说自己，起码他声称说自己传福音是没有不良的想法的，他们是一个很纯正的去传福音的想法。但是他们却是 去说有另一批的人，他们传福音是有一些不良的动机，他们说他传福音可能是一些嫉妒纷争，可能是为了结党，甚至乎提到传福音是为了加增保罗所受的苦楚。因为当时保罗在监狱的里面，有些人去讲到就是保罗他们这样去做为了加增保罗 在牢狱当中那份的苦楚。所以我们知道腓立比教会至少有两批的人，一批声称自己是没有私心的，但这批人同时指责另一批的信徒他们传福音带着不良的动机，甚至乎去指责他们。保罗当然知道，如果不是他不会这样去写这段经文，他也都听讲这些情况。 但是保罗的回答他是很精彩的，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留意到第十八节，保罗可能其实在这段的斗争的里面他是身受其害的一批的一个，因为他讲到有一批的人他们这样做是为了加增保罗所受的苦楚，但是保罗在十八节里面提到这又何妨呢，这又何妨呢，保罗关心的不是自己究竟 他有没有受苦，不是他关心的究竟他们做的那份的动机，他关心的是究竟基督的福音有没有被传开。这个是一个我们很需要去学习的一种广阔的胸襟。当我们要去学习怎样去关心，我们要去学习怎样 去跟身边人相处的时候，我们首先要做的，我们需要怀着一个谦卑的心。我们需要去放低一些我们自己固有的想法，我们需要放低自己一些的权益，就好像保罗一样，他放低自己一些应有的东西，去放低自己一啲甚至乎人哋对佢唔好嘅嘢，以至咧佢先至可以咧咁样去做。佢提到这又何妨呢？保罗咧为咗个更美善嘅目的，为咗咧个更好嘅一个嘅结果，佢唔介意，愿意咧去放低自己一啲嘅嘢，去关心基督咧有冇被传开。这又何妨呢？或是假意，或是真心，他不介意这批的人究竟他们做的时候带着什么的动机，他们目的是不是针对自己，而是呢他希望腓立比教会的人，他们呢后保罗心里面就感到欢喜，并且呢还要欢喜。保罗说这样去做的时候可以令他的喜乐得到满足。今天经文提到我们的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心思，有一样意念的时候，可以令到保罗的喜乐可以得到满足。我相信不单止只是保罗的喜乐可以得到满足，更加是讲紧上帝的喜乐亦都可以因为这样去得到满足。弟兄姊妹，不知道我们都会不会这样去愿意去学习一个谦卑的功课，我们去放低一些自己应有的权益。是啊，当我们社会告诉我们知道我们要去争取平权，争取自己应得的东西的时候，但我们见到神的仆人却不是这样去做。无论是马礼逊牧师，他由西方来到华人的地方，他放低了很多的东西，以至他来到澳门去打开中华福音的大门。我们会见到使徒保罗，他愿意放低自己的东西，以至 他关心的是究竟基督有没有被他传开。弟兄姊妹，不知道我们会不会都愿意好像这样去做，我们去效法，我们是有底的。可能我们真的会好像望下去失去了一些东西，但是好像保罗所说一样，这又何妨呢？然后保罗在第三四节继续去提醒有些什么需要去留意呢，才可以帮助我们达到合一的。他提到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保罗提醒腓立比教会的人，结党和贪图荣耀其实是会阻碍我们去达到合一的。结党是倾向一个群体性的，你要一批的人才能够结党。而贪图虚浮的荣耀讲一种个人性的，我们个人自己希望去得到一些的荣誉。但是这两种的行为都会带来一种恶性的竞争。这种恶性竞争的心很容易破坏人与人之间那份的关系。良性的竞争其实有时会带来进步的，但是恶性的竞争其实会带来很多的伤害。那我们怎样去划分什么叫做良性的竞争，什么是恶性的竞争呢？重点在于我们的眼光和我们的心态。这里提到经文里面提到，只要全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都要顾别人的事。其实竞争在人类的社会里面是无处不在的，人和人之间的相处必定会带来竞争。小至我们还是一个 BB 仔的时候，其实我们已经会有很多竞争的了，我们会争玩具玩，在家里面我们会争父母那份的宠爱，我们 很希望得到更多的照顾，这些都是一些的竞争。不要以为亲弟姊妹会顾念手足之情，根据我自己，我有一个姐，我跟我姐姐小时候相处，我小个的时候就成日都认定这个是我竞争对手来的。我希望爸爸妈妈理自己多一点。原来骨肉之情，那个手足之情可能还打得紧要。 但是当我们慢慢大的时候，我们才会发现，原来这个不是我们的竞争对手，而是我们的兄弟姊妹。当我们大个的时候，我们不是再争玩具了，是不是？我们不是再去争父母的宠爱。但是当我们成为大人之后，我们就会开始争权力、争地位、争一些的身份。去到国家层面，国家和国家都会争话事权、争地方，以致战争连绵不断，竞争是无处不在，是每个人都要去面对的问题。然而其实竞争本身是一个中性问题，在于我们怎样去面对竞争。刚刚提到其实良性竞争会带来一些进步的，只要进步的地方。我很多年前已经在自己的教会里面担任年轻人的导师，当时他们还是中学生，但是去到今天他们很多已经大学毕业出来社会做事，甚至乎已经成家立室。有很多的组员他们今天已经成为了老师，他们告诉我的，老师其实在学校里面都有很多的比较，在座有没有一些老师在当中，是不是学校里面是不是都有很多的比较，是都有一些，是不是？其实呢，有时候这些比较呢，很多时候的出发点都不是在个老师和老师之间，而在学生那里。学生呢会将很多的老师作出的比较，觉得呢这个老师的教学好像呢啱佢一些，可能呢觉得佢风趣幽默一些。如果呢老师自己呢存一个谦卑的心呢，看别人比自己强，其实呢这些说话可能呢会带来他们教学的进步。是啊，这些学生的说话呢不要以为老师不知道，是吧？老师都会知道，老师都会听得到这些说话的。但呢如果老师的心里面呢存一个谦卑的心的话呢，其实可能呢这些说话，这些他们学生的真实的想法，可能呢都会成为自己教学上的进步，更加呢适切学生的学习需要。但是如果我们的心里面是怀着不满一些的，甚至互相猜疑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会成为一个的挑剔，学生特别宠爱特别喜爱的老师可能都会觉得看他们不顺眼。如果这样的话，其实对于学生来说，他们的学习不单止不会带来好处，更加可能会成为一个坏的榜样，影响到学生那份的成长。所以第一至第四节里面的经文，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我们需要学习，如果我们要学习一个谦卑的功课的时候，我们需要有一个合一的追求。其次，我们需要去提防一个恶性的竞争的心，而且我们要心存谦卑，这样我们才能够做到一个合一的团队，我们能够去回应基督这份的使命。我们需要去放低一些自己的想法，我们关心的是一些更美善的事情。然后我们再去看后面五到十节经文，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准备一二三。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全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边个咧系我哋学习谦卑嘅最佳榜样呢？当然咧就系耶稣。保罗咧喺呢段经文里面将耶稣基督嗰份降卑嘅心意咧描写得淋漓尽致，非常咧有助我哋去认识基督呢份嘅特质。经文里面提到耶稣基督咧本有神嘅形象啊，佢本有神嘅形象嘅意思就讲紧其实耶稣本身佢就系神。他本有神的形象，讲紧咧就系耶稣，其实佢本身就系神。但系咧，耶稣唔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嘅，讲紧嘅就系耶稣咧，佢冇找住自己嘅神嘅身份，佢咧愿意放低呢个嘅身份，佢愿意去虚己，取了奴仆嘅形象，成为人嘅样式。呢个咧就系耶稣嗰份嘅道成肉身嘅爱，佢甘愿咧去放低，而且死在十字架上。 大家唔知道有冇谂过呢份道成肉身嘅行动系耶稣一个咧好高度嘅自我限制嚟噶？因为咧，事实上耶稣咧佢就系神嚟噶嘛，唔系耶稣本有神嘅形象，佢本身就系神嚟噶嘛。即使咧耶稣成为咗人，都唔会咧改变佢嗰个嘅身份。耶稣呢份嘅道成肉身咧，唔系我哋有阵时睇嗰啲电视剧里面嗰啲穿越嘅剧情啊，唔系嗰啲而家网上小说好兴嘅重生嘅剧情啊。更加不是那些韩剧里面所讲的富二代去扮一个的穷小子再在自己的公司里面打工的剧情，不是那些。耶稣的道成肉身是他真真实实成为了一个人，耶稣的道成肉身不会影响他是神的身份和能力，耶稣不会因为他成为了人他失去了自己这个身份和这些能力。但是如果耶稣来是希望成为人和神之间那份的中保的时候，他就需要成为一个完全的人，以致他可以用人的身份成为人的代赎。这个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基督的神人而圣那份的重要。因为既然耶稣是神也是人，他才能够成为人和神之间的中保。但耶稣要这样成为人，所以要克服两样的事情。第一样就是耶稣他需要怎样去成为人呢？这个就是我们在圣诞节里面经常纪念的事情，就是耶稣用道成肉身的方式去解决了，他去选择降生在人的当中，去成为人的样式。其次就是更加困难的，就是他成为人之后，他怎样成为一个完全的人呢？这样就需要耶稣一个极高度的一种的自限，不是权柄的。直至耶稣再一次 去成就在十字架上面完成救赎，他再一次回到天上，他才不需要再这样自我限制。所以当我们有睇福音书的时候，我们会见到耶稣不会随随便便使用他作为神的能力，然后这些东西都是需要跟完成救赎相关的工作的时候，耶稣才会这样去做。弟兄姊妹，今天我想跟大家去探讨道成肉身的现代意义。大家不知道有没有想过，其实耶稣这个的行动其实是很匪夷所思的。特别在我们现今的社会的里面，这个的社会告诉我们，我们需要去追求我们自己有的权益，我们追求平权，我们去追求自己的益处，一个讲求利益的社会。但耶稣这份道成肉身的行动可以说是完全相反的，是倒行逆施的。因为耶稣去主动，他自己主动去隐藏了自己作为神应有那份的身份，他主动隐藏了自己的地位，他收埋自己的权柄，收埋自己的能力，为的只有一个的目的，就是他很希望成为一个完全的人，以致他能够成为我们每一个人那份的代赎。在罗马书五章里面这样去讲，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呢又是从罪来的，于是呢死就临到众人，因为呢众人都犯了罪。十八节继续这样讲，如此说来，因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照样呢因一次的义恨众人都为这样被称义得生命，因人的叛逆众人都成为罪人，照样因人的顺从众人呢都成为义。罪呢因为亚当一人的犯罪进入世界，我们呢也都是这样被称为罪人。可能有些人会觉得这样很不公平，亚当犯罪关我什么事？但我们却忽略了原来这个故事仍然有下半集。罗马书里面提到，照样因一次的义恨众人都被称义得生命，讲的就是耶稣。同样因为耶稣一个人的赎罪，我们都被称为义了。其实这个是相对应的一个救赎，玩一个的救赎游戏一样，他形容耶稣这样去做好像玩一个救赎的游戏。他甚至乎会觉得，其实耶稣他是神来的嘛，他是全知全能的嘛。即使他在十字架路上面去受尽痛苦受尽苦难，其实他大可以去删除了或者去关闭了自己的痛的感觉。他觉得即是 他这样认为，仿佛就好像耶稣，如果用我的年代 的讲法，就是耶稣好像开了金手指一样，他的能力 是超乎我们所想象的时候，其实耶稣大可以不需要这样去做，是不是？但是耶稣有没有这样去做？没有。 耶稣咧，佢真系成为一个完全嘅人，佢将自己嘅能力全部限制咗，佢成为一个完全嘅人，佢先至能够感受到呢啲嘅痛楚。因为耶稣要成为人，他必须要经历一份的降卑，否则他只是仍然是一个神，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他不能够违背，去无视罪所带来的后果。但神同时都是那位慈爱的神，是怜悯的神，他不忍心人只能够沉沦在罪的里面，一直被罪去捆锁，被罪去诱惑。所以唯有同时具有神人义性的耶稣才能够成为人完美那份的救赎。但耶稣这样去做，他必须要自限自己成为一个的人，这样我们才能够透过耶稣去重新通向神的道路。弟兄姊妹，基督的降卑其实就是一个这么彻底的降卑。我们很难去想象究竟耶稣需要限制自己多少的东西，他才能够成为一个完全的人。这个是我们可以在基督的道成肉身里面所学到的功课。这个谦卑的榜样，降低自己的权益，就像耶稣那样，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他呢不会因为自己是神，他呢就去找着这个身份，如果不是我们都不能够重拾和神那份的关系。耶稣选择去降卑，为的就是一个更美善的目的，就是让到我们再一次回到神的当中，我们能够去回转。但现今的社会却是告诉我们，我们要争取自己应有的权益。当我们要去回应圣经教导的时候，我们去回应圣经教我们怎样去关爱，并且视这个好像今天教会的题目一样，这个是教会的使命的时候，我们需要学习这份基督的谦卑的心。弟兄姊妹，不知道我们会不会都愿意因为福音的缘故，我们去乐意放低自己一部分应有的权益。可能有些人看下来，这件事情 是一件很傻的事来的。或许都是的，正如耶稣基督这份降卑的行动，在当时都不能够得到大部分的人认同。甚至乎其实去到今日，2000年后的今日，仍然有很多人 会觉得耶稣这件事情很多对他有很多的质疑。但经文却告诉我们，我们这样去做其实不是傻的。甚至乎其实我们没有因为这样失去了一些我们的东西。因为经文告诉我们，当我们着眼在其他的东西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得到的东西比我们失去的东西更加多。经文告诉我们，我们可以着眼于神那份的赏赐，还有 去因为这样去做，叫到更多人去得救。第九到十一节这样讲，所以神将耶稣升为至高，又赐给他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地底下的，因为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耶稣这份降卑的行动，令到他在父神面前得到荣耀，亦都因为耶稣这份的降生和牺牲，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地底下的，讲的就是所有的受造之物，都要因为耶稣而重拾咧同神呢份嘅关系。弟兄姊妹，当然咧，我哋都唔系神，我哋咧唔会咧好似耶稣咁样可以做一份道成肉身嘅行动。我哋咧唔能够咧因为咁样叫人得救，但系咧我哋却系可以咧学效呢份耶稣呢份嘅降生降卑嘅行动，以至咧我哋因为方嘅缘故，我哋放低一啲嘅权益，让到更多人去得闻呢个嘅福音，去重拾同神嘅关系。谦卑咧喺希列文里面咧，其实一个福气嘅一种嘅意思。第二咧就係、是、第二組咧就係講緊一種經過思考嘅、經過判斷嘅意思。如果我哋將降低同埋咧思考判斷咧結合埋一齊嘅話咧，我哋可以理解咩嘅謙卑咧？其實謙卑咧就係、是、一種經過思考判斷嘅，係一種個人自主去行動嘅一種嘅願意去降低嘅行動。謙卑需要咧我哋自己咧主動去放低啲嘅嘢。我们才能够做到这一份的谦卑。我很想用一个我很喜欢的灵修大师卢云的作品成为今天的总结。卢云是一个天主教的神父来的，某程度上他可能是孩子，还有我们会关心一些自闭症、有些特殊需要的孩子。某程度上来说，卢云都是我们一位的先贤。为什么会这样说呢？因为卢云神父他当时一些主要的牧养对象也是一群智障的孩子。 如果当我们去翻查卢云神父的生平的话，我们会见到一个很犀利的人。他呢同时是美国圣母院大学、耶鲁大学和哈佛大学的教授来的。这些都是一些很难能可贵的身份。入去读书都已经困难了，他更加是里面一些教授。但是呢，据卢云自己所说，一个呢大家都觉得很出色的人，他说他觉得自己呢不及方舟群体里面的一位的小孩子。方舟群体呢就是卢云和他的朋友所建立的一个村庄。这条村庄呢就是当时收纳了很多呢有需要的弱势社群呢在里面居住。当中呢最主要就包括有一些智障孩子的家庭。好像卢云那么出色的人呢，其实当时很受教会欢迎的。所以呢他经常都被邀请去到不同的教会里面呢 去担任讲员。去这个教会这样的。咁有時咧，佢會邀請呢個嘅家庭咧上堂去分享一啲嘅故事，但有時咧呢個家庭咧，佢只係會坐喺個座位嘅裏面咧去全程崇拜，都唔需要去上台。咁有啲人就覺得好奇怪啦，啊，如果呢個嘅家庭需要上台去分享嘅話咧，都明白啊，點解盧雲神父要咁樣去做？但有時咧，你卻係淨係坐喺下面聽嘅啫，點解都要帶佢哋嚟咧？咁樣咁有一次咧，有個人咁去問阿盧雲神父啊，點解你要咁樣去做咧？咁樣。咁啊，卢云咧就咁样去回答佢啊。佢话咧，因为咧佢发现啊，佢话咧佢发现咧神喺呢啲嘅智障孩子嘅家庭里面咧身上面嘅作为，其实比佢嘅讲道咧更加精彩。佢发现咧有好多人咧听完道之后咧，其实好快就会唔记得噶。我哋系咪都觉得好哑门？系啊，好多时咧都听完道之后咧，都会觉得咧好快就会唔记得咗嗰篇道讲咗啲乜噶啦。但系咧，然而咧，当呢间教会嘅会众同呢个带佢带嚟嘅智障嘅孩子嘅家庭咧去接触嘅时候，特别咧当佢哋愿意咁去倾偈，认识到咧神喺佢哋呢个嘅家庭里面嗰份嘅恩典嘅话咧，呢啲嘅见证嘅故事咧，佢系会令到呢啲会众咧念念不忘。于是咧，卢云就系咁嘅原因咧，佢尽可能咧都会带住唔同嘅智障孩子出现咧喺佢嘅讲道嘅里面，即使咧喺个整个崇拜里面咧呢个家庭咧冇任何嘅职务。但是他相信只要会众愿意跟这些家庭去接触去相处的时候，就会发现到神在他身上，在这个家庭的身上有很多奇异恩典。我发现在澳门播道会的慈幼家庭聚会都有这样的情况。澳门播道会不是只有两间教会，也都有另外有两间澳门播道会的教会。但是很多时候听短宣队队员回来分享都是他们都是的，他们可能未必，可能已经忘记了当日聚会的信息了。不知道我们启福堂的短宣队是不是呢，可能我们都会忘记了当日发生过的事情，或者当日的信息讲了什么。但是却是念念不忘一些的家长，一些的孩子，他们那份生命见证的故事。今天我想跟大家介绍这本书，卢云的一本书叫做《向下的移动》。在书里面他这样去讲，他说我们生活在一个高度竞争的科技社会。他说整个世界都是驱使我们是向上移动，是不是我们要向上爬的，我们要去争取小的时候我们争取好的成绩，我们希望考一个好的名次进入好的学校。当我们大过了，我们都很希望在公司的里面，在社会的里面，我们希望去力争上游，是不是我们很想去得到一些晋升的机会。卢云这样去形容，他说这种向上的移动呢是人在残酷的竞赛里面追求成功。不知道我们有没有这个感受，我们在残酷的竞赛里面追求成功。其实本身雄心抱负或者我们希望自己有进步不是不好的事。但我们却是视这种的是好像一种唯一的途径让到我们生命得到成长，好像唯一的途径让到我们能够在这个社会里面继续生存下去。但卢云不是这样认为，他认为真正的成长其实不是受到这种向上的移动所去驱使的。卢云认为真正的成长是来自爱和服侍，爱和服侍是我们成长的基础。他相信我们这个社会不是只是追求我们一个人自己能够 去有提升，不是要高举自己。而是去期望的是整个的社会，整个甚至乎我们今天的我们可能整个教会，我们可以一起去有所提升。这种才是真正的一种向上的移动。关爱身边的人和事，不是神对我们自己一个人的心意，而是对我们这一班 跟从主的人一个共同的心意。当我们一起这样去回应的时候，我们都可以成为一股的力量。他提到贫穷的、被压迫的、在社会底层挣扎的人的眼睛，只要我们用一种谦卑的态度注意他们的生活方式，只要我们很温柔地去听他们的观点和想法，其实我们已经会见到耶稣所讲的真理。作为现今我们在社会生活的人，我们会力争上游，我们会很相信，我们甚至乎其实我们很害怕，当我们不进步，我们向下，即是作为向下的移动，我们放弃自己权益的时候，我们会失去自己的东西，好像 是一个只有死路一条一样。但是卢云说，这条向下的路不是通向地狱，而是通往天堂。在现今高度竞争的社会，我们会视向上移动是生存的唯一方式。但是正如今天我们所看的经文，无论是主耶稣基督这份道成肉身的行动，无论是保罗用他的生命见证告诉我们知这又何妨呢，无论是我们见到我们去听很多宣教士的故事，好像马利逊牧师一样，他们放弃一些的东西去到另一个地方 去为了将福音传给他们当地的人，我们都会见到这一种就是一种道成肉身的爱。唯有当我们这样去谦卑放下一些自己既有的权益的时候，我们呢可以将这个的福音告诉更多的人知。向下的路不是通向地狱，而是通向天堂。我们一起祈祷。主耶稣基督，我们去满心感谢你，因为你这份道成的肉身的爱，让我们明白什么是真正的爱，也都让我们去明白，当我们这样去放低一些的东西的时候，我们不是傻，我们不是蠢，而我们知道上帝你有一个更美善的心意我们的心里面。主耶稣，愿你去帮助我们，愿你与启福堂的众弟兄姊妹去同在，让教会能够去同心合意，让到众人可以一起跟从基督耶稣你给我们的指示的时候，众一众的教会的信徒，我们可以一起去被你去提升的荣光。愿你去赐福启福堂的众弟兄姊妹，一起呢同心合意，继续去跟从上主你这份的道路，又去帮助我们认清这个更美善的目的，以致我们愿意去放低一些既有的权益，去放低自己一些的东西，因为我们都很希望让到更多的人去得闻福音，让到更多的人去认识神你。就愿你去赐福帮助教会我们一众的信徒，我们一起，我们纵然在不同的地方，我们继续去跟从上帝的脚踪，让到这些的福音，让到上主你这份的信息，让到更多人去知道。我们这样祈祷交托，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